好，谢谢志成弟兄。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可以那个看到这个这个 PPT slides，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可以。
好，谢谢，谢谢。谢谢那个这次会让我那个有一次来讲到也非常感谢这个弟兄姐妹们这段时间大家彼此的一些扶持，彼此的一些支持。那个在今天讲到之前呢，我们先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求神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好吧，我们来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我们在这一年多的这样一个COVID-19 这个肆虐的这样一个时间里面，我们都感觉到非常的一个无助，非常的孤独。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些漂流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我们在各种困难当中，我们迷失了方向尽管上帝一直在引导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找到自己正确的一个方向。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来学习，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引导和带领。当这个病毒那个肆虐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聚集起来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世界里边，重新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求主带领这个教会，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每个弟兄姐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那个身体有健康，家庭能够得到保守，我们的我们的那个灵性得到增长我们谢谢你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讲的那个听的都能够同门造就。谢谢主，我们让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年多的时间真的是有点像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经常就会想到这个这一段的这个圣经，有的时候去那个比较专注在这个方面。我记得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有一次也讲到这个旷野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一些那个一些情况。那我今天讲到，我还是继续这个题目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下一页。今天的金句是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告我们这末世的人。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那里讲的。哥林多教会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属世的一个教会，当然也是在一个繁华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城市里边在那个地方那个什么事情都可能都容易发生，人们拜偶像金钱第一有不正当的这种那个性的关系，以及那个人变得骄傲狂妄以及浮躁对领袖对那个信仰都不是那么的重视这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一个情况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试探当中。所以呢，保罗把这段话写下来是要警告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当然也是警告所有的神的儿女，让我们从这个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所经历这些这些背叛，这些不幸，这些恶事当中能够有所警告，能够真的是尊主为大，能够在信仰上能够深入的建造。所以呢就是让我们可以保罗让我们可以重新来思想那段时间的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所碰到的困难是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个背叛，为什么受到上帝的惩罚，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认真的来重新来思考的。下一页。所以这段经文呢，首先他讲到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段的经文，来思考这个以色列人在当时为什么他们会碰到这样一些事情，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所以我们也从当中能够学习来能够警醒，能够把我们的生命重新来建造。下一页。这个地方讲的一句特别的话是很有意思的，有的时候我们也 不太理解，所以我就回去认真去思考了一下。他说，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啊受洗归了摩西。那我们都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出旷野，对吧？那个是上帝给他们这样一个应许，给他们给那个亚伯拉罕的应许，要把他的子孙从这个埃及领出来，然后把迦南地这样一个美地赐给他们。所以呢，这个当那个摩西就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摩西就跟他们说下一页。这也是上帝当时跟摩西讲的，说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你要将他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上帝是这个可以，上帝是要把那个以色列人带出来，但是呢，叫摩西去的时候摩西就跟他们讲到说，是要把他们带到那个迦南美地去。那上帝要把那一块地方赐给他们，因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是在受埃及人的欺负，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他们在那个地方是做人的奴隶，人家怎么样带他们就怎样带他们，他们没有反抗的权利，也没有反抗的那个整个的心理素质，因为他不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所以上帝要把那个地方要赐给他们，要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自己在那里掌权，他们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那个人来管理自己，那就不会那样子对待他们。他们那个有自己的葡萄园，而且有自己的那个属于自己的房屋、自己的井，那甚至不是他们自己做的、自己那个建造的，也不是他们自己凿的那个井，但是上帝是把这一块地方赐给他们。所以对他们来说，上帝给他们一个目的地，就是迦南地。那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个非常非常值得向往的，非常非常值得向往的，是给他们一种新的一种生活，一种新的一个盼望。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是他归了摩西，因为摩西所传给他们的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景象，一个在现实世界里边可以经历的可以真实的一种生活，到那个地方去过一种好的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但是呢，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这个意思就是说，摩西到那里去是给他们这样一个图画，这样一种现实的一种盼望，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就是到那个地方去生活，属于他们的一个土地那么这是那个摩西给他们那一幅画像，所以说是归了摩西，不是说归摩西的本人，而是摩西所给他们描述的这样一个画面，这样一种将来，这样一种生活，这是摩西所传给他们的。但是呢，上帝其实有他更深的含义。如果我们到下一个下一页谢谢这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节第十九章第四节那里讲的，就是在上帝在山上那给他们颁布这个十诫的时候，特别在十诫开始的时候就给他们讲一句话，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且我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讲了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这个地方不是只是讲的归摩西，归摩西是说在这个具体的生活上，具体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目标上是带他们到迦南地去。但是上帝本身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把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子民，要实现上帝所赋予他们的一个使命这个时候呢当然这是需要一个过程，慢慢的来训练。所以摩西去讲的时候呢，他不能把这些都给他讲得很清楚，因为以色列人根本就没办法理解 啊，但是到那个特定的时刻，上帝在山上向他们显现，要跟他们颁布这个十诫，要给他们一个新的生活，要训练他们的属灵啊的那这样一种啊属灵的生活，跟上帝真正建立关系的时候，是上帝要给他们来那个宣告说，你们其实是归我的啊，你们到迦南地那里去，那是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目标，是将来你们子子孙孙都有属于你们的土地，都在那里生活，但是我有个更高的目的给你们，就是你们要是属于我的啊，这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经常也是发现，也是常常是发生的。有的时候是在一件事情上啊，其实有两个不同的目的啊。想到我自己的那个过去，我也想到，就是说那个时候在我也不知道那个上帝为什么一定把我带来那个马里兰啊，我到这里来只是说到这里来工作，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差不多20几年以前、30年以前。来到马里兰是为了一个目的，就到这里来工作，来建立一个新的一个生活，对吧？有那个，当然那个我们也都实现了哈，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了，啊，这是我们所可以看到、可以体验的。但是后来呢，我就慢慢的想到说，哎，其实有好多前后有很多事情发生啊，让我那个其实上帝给我这个目的是超于那样一个目的的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在纽约的时候。啊，有段时间我就觉得特别的那个日子过得特别的快啊，这个现在我也跟不同的人讲过哈，我觉得每天晚上我那个在睡觉的时候啊，我先睡下去之前，我总是坐在那里坐一会儿，然后哎，突然想到说这一天又过去了，哎，这一天怎么过得那么快呢？然后那个过了几天，那个又觉得哎，这一个礼拜又过去了，这个一个礼拜好像哗一下又过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又想到说这一个月又过去了。啊，这日子过得怎么这么快啊？突然一天想着说，哎，这哪一天这个日子过到那一天，就是我的最后一天。过了那一天以后就没有我，所以那个时候对我实际上我可能也不知道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会那样想，但是那是从我内心的一种对生命的一种深刻的含义的一种思考，一种警醒，就是哎，生命是有结束的，生命是有完结的。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地球还在那里运转，汽车还在那里开，街上那个要钱的那个流浪汉还在那里，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可能是换了别人啊。这个世界还是车水马龙，但是没有我了。这是当时是我对我一个很深的一个警醒。当我到那个马里兰来的时候，在这里认识了一些基督徒，他们把一些圣经的教导，把一些那个书给我看的时候，当我看到说哦。原来有这么一个人，实际上真的是有这么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基督在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他3天以后可以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也就是在坟墓以后，可以还是有生命的，我们的生命不是在那里结束。到那个时候，我就想，哦，真的，我们需要那个信仰上帝，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个人来说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啊，让我在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能够遇到这些人，能够遇到这些事，能够在这个前后把这些事连在一起，然后把这个从一般的生活、一般的生命的那个进程当中，能够进入到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当然，那个现在的日子过得是不是一样快呢？当然是一样快，很快一下，30年就差不多30年就过去了。那现在也是每一天早上起来，哎，到晚上的时候很快，这一天又过去了，又或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啊，我们经常盼望到了周末的时候，我们都礼拜五都很高兴，对吧？但是日子真的是过得一样的快，但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意义。所以这是那个上帝给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的，他们要经历这些苦难，他们上帝要给他们颁布这些律法，要训练他们，要向他们显现，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上帝的儿女，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他们的使命。然后呢？下面一页啊，刚才讲的就是，也给他们吃一样的零食，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就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这个灵磐石就是基督啊，那个有一个叫什么archaeologist 啊，就是这个考古学家叫那个 John White， 他找到了那个地方，找到了那个山啊。找到了那个摩西颁布这个律法那个山啊，我们经常在那个课文上 那个旧的圣经上就是看到的一个路线其实不准确的，其实它是真正的那个穿过红海，在红海的对面有这么一个山，那个山上它是有很多当时以色列的一些遗址，其中有一块石头，就是这个石头，它是从中间冒水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就是上帝，这个表示说上帝是给他们一样的灵水，一样的灵水，就是经过一样的那个途径来训练每一个人啊，在那里颁布律法，让他们在那里吃这个玛纳，那个喝那个从那个磐石里面流出来的水。这都是神迹奇事，而是上帝是真正的在那里显示他自己。但是他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按道理，这是个在我们人看来，其实是好像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好像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对吧？那上帝都把他们解放出来了，他们原来是做奴隶，每天的生活非常的枯燥，每天的生活不但是枯燥，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对吧？他们要那个做砖，他们要搬石头，搬砖做那个积货城，他们要给那个以色列人在田间劳动要养活这些那个埃及人不是以色列人，埃及人他们真的落到他们自己那个盘中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他们过着非常非常艰难的生活，他们生了孩子，有的男孩子还要被丢到河里去，尼罗河去淹死，他们解救出来，但是呢，他们的思想并没有被解放出来。好，他们经过了上帝的神迹，但是他们思想并没有被解救出来。这就是一个人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下面讲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是一种说被奴役的一种思维的定式。其实人那个被解放，从身体的解放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对吧？就像一个像那个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摩西把他们带出来，带出这个埃及，他们不再做奴隶了，而且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了。那他们身体上就解放了，他们实际上是已经是自由了，没有人在压制他们，没有人在鞭打他们，没有人在给他们规定每一天一定要做多少的事情，他们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啊，自由的过幸福的家庭的生活那个享受天伦之乐。那但是，人的思维模式是在一种特定的一种模式里面，他们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那个解救出来的。我们那个下一页其实我也讲到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叫肖申克的救赎这个故事其实是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故事，他讲了这两种不同的人在一个监狱里面，他们的思维模式是怎么样的，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当然这个故事是讲这个 Andy， 他本来就是个银行家他突然有一天就是被人诬告说是他杀了自己的妻子以及自己妻子的情人，那么 正好一番的那个审判以后呢，他就被判了这样一个无期徒刑在这个监狱里面。那经过19年的那个努力以后，最后他那个逃出来得救的这样一个故事。下一页，那这个故事里边呢，有一段的那个文字特别的精彩，而且它真的是描述了这个人他这种思维模式的这一种固化的这种思维模式，然后把人怎么样变成一个这个一个产品啊？他说呢，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墙高墙，慢慢的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体制化哈，所以你如果你看这个照片的时候，你如果你仔细的看，你看多看一会儿，你真的会觉得非常非常的 sad 你就看到后面那些高墙，那是那个墙是用石头做的，非常的坚固那个窗户也好，然后门口也好，到处都是那个铁的这个栅栏，而且那个上面是有铁丝网把它围起来的。你看了以后，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个犯人，你看了就非常非常感受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墙这么坚固是为你而造的，这个为你而造不是说为了保护你而造，是为了限制你而造，就是不让你跑出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社会 判定你是一个危险的人，你是一个对世界没有贡献的人，你是对世界没有价值的人。你不但对这个世界没有价值，而且你是对这个世界会有伤害的人，你是要被一个被限制的人。而且在这个里边，他那个不光是这样强的问题，而且在这个里边是个非常怎么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残酷的。那个 Andy 刚进去的时候就有三个同伴，他们是一伙的，那三个人就是每次有机会就要击剑他，要对他性侵，每次都把他打得半死。最后有一次因为他帮助了一个狱吏啊，让他那让那个那个给那个人那个免税。最后有一次那几个人又来来欺负他的时候，把他打得半死的时候，那个狱吏来解救了他，把其中那个头给打了成了一个不光是个瘫痪而且是个痴呆。所以呢那几个人最后就不掉搬到另外一个监狱里面去了，所以他才过上基本过上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所以那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是要把你的意志给销毁，把你的人格给销毁，把你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所以这是一种 那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非常非常痛恨，可是慢慢的你就习惯了，你习惯了，你觉得这些墙好像你只是跟在这个墙里头走来走去，你就觉得这些人之间彼此的这种很奇怪的这样一种关系，哎，你也习惯了啊，你慢慢的跟这些人变成了有一种那个狱友之间有一些朋友关系，或者有一点信任关系啊，你跟那些狱吏他们原来是来掌管你的，来鞭打你，来欺负，来管制你的，哎，你跟他们也慢慢的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在正常人不能理解的，但是你已经习惯了啊，那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变这个变成一个体制，把你变成了这个体制当中的一个产品，然后你在思考所有问题的时候，你是按照这样一个体制的方式来理解。比如说你跟别的人啊，你就那个你就习惯了说，哦，他是跟我他今天是会不会生气，他会不会鞭打我啊，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等等，就是用这样一种那个思维模式来去看待人，看待事物。所以你当你进入了以后，你就变得很难从这个里面再出来啊。我们看那个下面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下面这个人叫 Brooke 啊，他是也是被判了一个无期徒刑。那么无期徒刑他在里边关了很久很久，关了50年。到后来他就变这个监狱里边一个小小的一个图书馆那个一个管理员。那么他至少在这个那个生活他也习惯了。后来呢就是把他释放了，50年以后把他释放了，他真的就是觉得好像恋恋不舍，因为他不知道出去以后该怎么生活，他也没有家庭也没有朋友也不认识这个社会。但他出去以后他真的是觉得很困难，因为一走到街上，原来当他进入监狱之前那个街上那个时候，那是那个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啊，比较早期的时候，那街上的车也是稀稀拉拉有那么 一两辆车，根本不可能说车子在开街上开的来来去去，然后那个人行行人跟车子之间还有一个相互让路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他直接朝前走，结果这被人家吓了一跳。然后他找不到工作，好不容易那个社会服务人员帮他在一个supermarket 里边找了个工作啊，那这个 supermarket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观念啊，从来不知道说有这么大的 supermarket。 他小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商店啊，有那么个很小很小的商店，就那个 一两个店主在里边，那他里边什么也不会做，他能做的他只是说人家用那个塑料袋买了东西以后堆在那个付了款以后堆在一起，然后呢叫他把这些东西装到那个塑料袋里边或者纸袋子里边，让人家拿回家。结果那个收银员也嫌他那个做的太慢。所以整体来说，他原来在那个监狱里面，他可能还有一些那个觉得自己有一点价值，对吧？还觉得有一些人，他不管是不是一定是多好的朋友，但至少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大家有一定的信赖关系啊。那现在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外部世界，反而这些东西都没有，他觉得无所适从，最后他自己就自杀了。所以说这一个刚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一种特定的生活里边把人限制住了，他的思维模式，他的生活方式，他的那个心理状态等等都被那样一个那个模式所限制住了。 那这个就实际上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经过400年的这个奴隶生活以后他们所经历的。他们很难从这样一个框架里面出来，这个是要有的是经过一生的那个日子。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我们下一页，谢谢。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来认识上帝，对认识上帝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我们经常会说，哎，以色列人怎么那么的完梗啊？就是说，上帝都在他们面前了，上帝用十个灾，对吧？击打了这个埃及人，把他们带领出来。带领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云柱和火柱，对吧？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那当然是神迹嘛，对吧？在人，我们这普通人，不管什么样一个普通的人，他都知道这个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这绝对是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带领他们、保护他们，而且啊，在这个面对大海后有追兵啊，那个生死之间，这摩西杖这么一指，从大海里面开一条路，他们就走过去了。上帝在那里带着他们。也就是刚才讲的，那当然到后来，对吧？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那上帝就给他们马大啊，给他们磐石里边出水，以及生物里边很多时候都是有这个神迹，其实伴随着他们。可是他们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上帝？当这个真的上帝向他们显现在那个山上，给他们给他们颁这个十诫啊，你看这个山。左边这个图啊，山是画出来的，其实它只是它是有这个真正的画的哈。那个山上是烧的是黑的，现在还是黑的啊。这个是一个找到了那个地方啊，虽然这个样子只是一个画的一个图，但是实际上那个是有真实的那个图片的。那当摩西在山上40天，那当然这是一个，而且山上有火，对吧？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对他们来说。你怎么知道摩西没有被火烧死？对吧？还在那边，还要下来，还要带着那个石头下，在山下的以色列人是不知道的，是没办法判断的啊。但那为什么他们还在当时造一个金牛犊啊？叫亚伦给他们造一个金牛犊啊？而且那现在到那个地方以后，他们就发现说，哎，那边其实是雕刻了很多的这个图像的啊，就像那个右边那个画的那个像一样，它是这个实际上是埃及人的那个神。他们把那个埃及人的神是刻在那个岩石上的，到今天你还可以看到。所以他们的神为什么还是那样子一种神？他没有从这样一个的神的一个观念，没有从这个原来的神的观念里面出来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你刚才我讲的那个故事其实很能说明这一点，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模式，他们跟埃及人之间是一种奴役和被奴役的这样一种关系。那埃及人代表的强壮，他们代表的懦弱和那个埃及人是强权，他们是被强权所压制的。所以埃及人的神，那既然埃及人这么的强，那么肯定埃及人的神也是很强的，对吧？那么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它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就是哦，上帝是爱我们的啊，上帝是那个。是慈爱的神，尽管上帝不断的在保护他们，但是从他们的观念里边是很难出来的，因为他们从小就习惯了这种观念，去说这是神是一种很强的，他们通过埃及人来压制我们他们是那个是危险的这些事情发生是因为这个这些那个神是非常的厉害，所以在他们的观念当中，他们习惯了这个埃及的神，而且这个神不是一个慈爱的神。神不是，更不用说是拯救的神，更不用说上帝是一个对他们那么好。尽管那个他们可以看到那个每天都经历，但是人的观念里面真的是就是那样子。所以好，经常是这样子，尽管是事情是摆在你的面前了，但真正能够从里面明白过来的是极少数。其他人尽管他心里他从这个理念上他就说，哎，对啊，是这样子啊。可是在他的行动当中，在他的心理状态里面，他还是那种老的。如果这个这一群人里面有大部分人都是不相信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他们也不会照着做。所以这就是那个一个思维的一个定式， 是从那个里边不太容易出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没办法那个认识神。上帝给他们各种那个启示的时候，他们可能可以从这个理性上可以那个了解，但是在他们实际行动当中，他们是很难做到的，他们没办法从原来这样子观念里边彻底的脱离出来。这是一个他们所碰到的难处，就是说他们没办法真的是那么的清晰的对这个神、这个创造者、这个对掌管者，而且呢，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荣耀形象来创造的，而且上帝也给我们这样、给他们这样一个使命，让他们到迦南地，要在那里生根发芽，而且呢，在那里宣扬上帝，而且按照上帝所规定的这样生活模式来建造一个彼此之间和谐的关系。在那个地方为上帝做见证，在各个国家里边让人们看到以色列人因为有以色列的上帝，所以他们就会对我们真的上帝有一个认识，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们对自己也缺乏认真的了解他们仍然是在原来这样一种关系里边原来这样一种跟埃及人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边来理解自己，以及来理解当时的这个领袖，比如说摩西和亚伦和当时的一些领袖，所以呢，他们特别容易那个抱怨特别容易抱怨，他们觉得就是说要是我自己怎么怎么样，要是我自己是领袖，我一定怎么怎么样，这也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哈。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特别的那个激动，说："哎呀，他应该怎么怎么做？他应该那怎么？他不应该怎么怎么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头头是道啊，高谈阔论。但是，如果真的要叫你去当那个领袖，要担负那个责任，要去考虑到那么多的事情，要让大家都能够得到，都不会抱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进行抱怨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在教会里边也好，我们无论是在那个生活当中也好，无论我们是在对那个国家的政治人物也好，其他的那个或者是我们的管理者也好，当我们进行抱怨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认真的来思考一下，如果你是那个领导者，你会怎么做？那你怎么样有一天真的可以到这个领袖的一个位置上？有的时候我们去看球，对吧？我们都非常那个清楚，我们看球的时候，然后我们都说："哎呀，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个空档，你为什么不去啊？"或者是说："哎，那你那个进攻的时候，你这个怎么就 miss 了那么一点啊？你怎么没好好看一下那个门在这边，你我怎么往那边踢啊？"等等这一类的问题，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很自然的。那些在场上踢球的人，他们是很笨的，对吧？怎么都没看到这些，我们都看到了。其实我们都是自己在那里乱想。如果你到真的你自己到场上的话，你可能往哪里跑，你根本不知道。别说就是说，你还要进球，还要进攻，还要防守，还有一整套那个战术，你要去实施这样一些这样一些战术，能够最后能够得胜，对吧？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也是我们经常我们可以从这个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可以去看到的。我们自己也是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我们经常那个犯抱怨，更为甚者，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抱怨只是一部分，另外还有嫉妒和争权夺利，对吧？甚至讲到这个亚伦和也就是米利暗，他们也有这种对摩西这样一种嫉妒这样一种心态。那到后来，当然就是说那可拉党也是更可恶的，他们真的是直接就是要抢权独权他们觉得他们跟摩西是一样的，他们也是神的子民。为什么这个摩西说那个有这样的权利，有享受这样对人对他的尊重他们就没有呢？所以他们对摩西进行攻击他们不知道摩西经过40年在旷野的这个磨练上帝把他从一个埃及的王子这样一个崇高的一个地位上。把他带到这个旷野里面，在那里放养40年把他磨练成一个真正的一个谦卑的人。所以那个摩西说摩西那个上帝说，摩西的谦卑是世人所没有的。所以在碰到巨大的困难、巨大的问题的时候，摩西能够在上帝面前为他们带头， 那如果这个权利给他们，给这些可拉党的人，他们又是什么呢？对吧？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常常在这样一种框架里面，我们只是看到一个表面的现象，我们只是从那样一个做奴隶的这样一个体制里边出来，而没有从那样一个体制所造成的这样一个思想观念这种心理状态里边出来的话，我们犯的错误也是会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下面的缺乏对困难的这种面对困难的能力啊，虽然他们有一个计划要到迦南地区，但去迦南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不光是有这么多路要走，有吃喝拉撒，有这么多的具体的生活困难要去克服，有那个小孩子，有老人等等等等，而且那个迦南地是这个有迦南地的人在那边，要面对这么多的困难，要去打仗，所以他们实际上都没有想过，他们觉得啊，他们那个在这个他们时时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想到埃及，实际上他们的思想观念还是在埃及的这样框架里边，对吧？他想到埃及那地方有吃的，对吧？有韭菜、大蒜、葱，还有鱼，还有肉，围着肉锅旁，对吧？其实他们可能一年也不见得有一次可以吃肉的机会，对吧？他们想这，但是他们的那个他更不会再去想他们跟埃及人之间那一种被奴役和被奴役的这样一种关系，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事情，那想到的是好的。当到这里来，在旷野里面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没有水喝，没有这个食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争闹，他们就说：“哎呀，我们要再回去，怎么怎么样？啊，你能让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是亏待了我们，对吧？我们本来应该过得比这更好的生活，所以对这个。”各种困难，他们没有这样一种心理的预备，他没有从这个框架里面重新开始来思考，就是说怎么样来战胜自己的这些困难，怎么样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向成功，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成功过，从来也没有做成什么事儿，也没有这有个伟大的一个计划，或者是实现这样某种的目标，这是对他们来说都是在他们心理里边是完全没有过的。所以你再把他们那个要带到这样的目标里面去，他们不知道那个不记得那个目标，只看到眼前所面临的这些困难，所以他们碰到问题，他们就抱怨，就打退堂鼓，然后把一切的那个愤怒都发泄在这些领袖的身上，这就是那个以色列人所面临的。那么我们当然他们最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一次的那个派十二个探子，我们可能要往后翻到第十七十六十七页啊，再往后面翻三个 page。所以我们这个故事我们都是知道的哈，就是派十二个探子去到这个迦南地，那去了解一下，对吧？这个本来就是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对吧？你要那个占领一个地方，你肯定是要打仗，你要打仗，你要去安排，对吧？你要训练你的军队，那个训练军队，那个上帝都已经给他们做好了，对吧？一切都给他们做好了，他们而且是一个真正是一个蛮好蛮好的一支军队了。那么你要去那个。要做计划，对吧？要那个要有各种武器啊，什么东西都预备好，他们都没有预备。那尽管这样子，上帝还是让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打了胜仗啊，所以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但是要进入这个迦南地，要进行这么大的那个战争，那当然是要经过一番的计划。那么派十二个探子去做一个侦查，回来做一些那个计划，这是非常再正常也不过的事情了，对吧？他们回来以后，那些人看到真正的迦南地以后，他们就吓死了。最后呢，当然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最后呢他们就死活就不肯去了，他们就要回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就是那个他们真的是背叛了上帝。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是他们，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在那个过去的一年当中上帝给他们那个颁布律法给他们教导带领他们给他们训练做那个 帐幕，然后呢，让他们学习律法，让他们教导他们怎么样到迦南地以后怎么样生活啊，怎么祭祀利未人，怎么样带领他们啊，过这样一个属灵的生活。哎，他们都是至少在理性上多少有知道，当然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啊，那个一个人讲了大家都能听到，有 internet 这样很方便，对吧？或者在教堂里边一讲到大家都明白了或者什么的，他在那个旷野里边啊，当然很多人他是不明白的，他根本也没用心，这都是正常的。但基本上他们还是有一些理解的，但是一碰到涉及的问题，他们就完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你可以在那里进对是神学也好，对上帝的观念也好，进行各种各样的辩论，但是上帝所看重的是你真正能不能去行动。在这些以色列的观念里边，他们没有把上帝的理解，对上帝给他们的那个计划目标，以及对他们对作为一个人对他们的这个那个价值等等，对他们将来这样一个期待等等，他们完全没有抓住，没有理解到，所以他们还是在对以色列人这个做奴隶的这样一个思维框架当中来面对当时的生活。所以啊，你可以看到，尽管不是因为各种神学观念不一样，但是实际因为他们的行动里面反映出他们的信心是一种非常软弱的，或者是根本都对很多人来说根本都没有信心，所以上帝就那个等于是那个丢弃，把他们丢弃在旷野。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啊，我们再回到那个前面两页哈，刚才跳过去的那个对，神的子民，真正那个上帝的子民那个形象，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对比啊。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啊，当然这些故事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哈，这是清教徒啊，当时。啊，那个宗教改革以后，那么这个宗教改革先是从德国，后来到了，对吧？到了这个瑞士啊，这个日内瓦，然后呢，从那边日内瓦呢，就慢慢传到了这个英国。英国呢，这个宗教改革也是做的怎么说呢？它不是一个就是宗教本身的改革，它就是说很多的那个当时的天主教徒，这是信徒，他们从这个日内瓦那个。把这个日内瓦的宗教改革的一些思想以及那个新的圣经啊，就是把圣经翻译成英文带到了英国，所以整个的在英国兴起一场宗教的一个复兴吧，教会的复兴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是原来是天主教徒，原来是在一个宗教的体系里面的一些那个徒有虚名的基督徒呢，他们变成了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就对当时产生了一些当然产生了一些很多的问题。那当时的英国呢，也是因为亨利八世他自己的生活那跟那个教廷发生了一些冲突，所以呢那个英国就独立出来了，他们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教会啊。那么他们也是在进行宗教改革，但是他的宗教改革不是德国的这个马丁路德或者是加尔文他们宗教改革，他是要在英国把英国从这个教宗这个范围之内给脱离出来，然后呢建立一个国家宗教啊。所以呢，亨利八世不光是那个国家的那个皇帝，而且他也是一个教宗啊，他也是一个教皇。那么这个所谓的宗教改革呢，就是跟当时的是被宗教改革所感染的这些基督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那么这些人跟那个所谓的那个国家教会那个就从里边独立出来，这批人就叫做叫清教徒。那么他们受到了严重的迫害啊，他们后来就逃离到荷兰，一直逃离到其他的国家，最后来到美国。所以如果你把这些人跟当时的以色列人做个比较的话，他其实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对吧？他是在一种被中世纪那个污染的这一个信仰的框架里面生活，然后呢他被当时的这个社会，当时的这个国家的那个教会以及当时的政府所不容，他们所被压迫，有的甚至那个牺牲了生命。但是这些人他们因为那个对上帝的了解，对圣经的了解，他们在生活上面践行他们的信仰，他们成了真正的上帝的那个子民。当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困难 比当时的以色列人面对的困难还要多得多。原来他们是想去那个 Virginia 啊，如果到 Virginia 的时候，他们就直接加入这个等于是英国的这个领地，所以他们就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去成，变成跑到了那个这个普利茅斯，就是这现在那个叫什么叫波士顿这个地方啊。那么他们就等于是这个地方，它不属于这个英王室统治的这样一个领域。他们也找不到这个英王的那个，等于是这样一个这个那个国家的政体，所以他们要独立的生活。所以他们在下船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下船以后一年，他们比如说122个人就死差不多一半。在这样一种面临这样一种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怎么样过一个生活，怎么样来把他们的信仰，他们所梦寐以求的。啊，到一个自由的地方，可以自由公开的敬拜上帝，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样一种那个这样一种社会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他们一起签了个五月化公约，这个是在船上那个还下船之前，有40几个男性啊，当时我们知道都女性女的都没有政治权利啊，只有男人。他们签了这样一个公约，那么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信仰。当然，他们也讲得很清楚，他们是属于这个大不列颠法兰西和那个爱尔兰的那个国王的统治之下啊，因为是在国王统治之下，他们有这个legitimacy，就是他们要不然他们等于是那个背叛国王，这是他们不想要的，他们是作为一个国王的在美国的这样一个。一些公民，但是呢，因为跟国王联系不上，所以他们必须要进行自我的一种约束，自己管理自己，在这样一种要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你看到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对跟那个国王的那个之间的关系，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啊，然后在这样一种关系里边，他们怎么样来生活，怎么样来自我的约束，怎么样的用法律啊，怎么样用。号令和那个宪章，对吧？条令、宪章怎么样来选出公职来管理自己、管理别人？这是一个真正的那个神的子民的这样一个一种生活。那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启示的作为教会虽然我们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我们是社会的一部分，但是上帝把这个那个参与社会。这个在这个社会上那个做盐发光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其实是那个托付给教会的。我们不能说就是把它给放弃就是这是个也是这是五月花那个这是清教徒他们这个传统，因为他们建造了这样一个社会，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美国，也是享受他们所建的这样一个成果。那么，当然我们有这样一个责任，要把这个社会。那个继续的那个延续下去，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过去的几十年，从我到美国，我感觉到哈，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越教会越来越边缘化，那个越来越在这个社会上不起作用，越来越失去盐和光的一个作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认真去反省的，是不是我们还在某一种框架里边？来生活呢？这是我们应该去来仔细的思考的。下一页，这是再下一页，就是到刚才那一页。对，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就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背叛上帝，他们的那个结局是非常的凄惨的。可以，上帝虽然这个上帝的工作并没有停滞，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被上帝所遗弃了。所以在接下来的40年，这些以色列人是非常可怜的，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等死，因为上帝已经将来的一切工作已经跟他们没有关系了。他们在那里耽误了40年一方面是要他们的儿女们能够成长起来能够去完成上帝所交付他们而他们没有完成这样的使命。另外一方面讲得更悲惨一点，上帝在让他们等死。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死去，实际上严格说来，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悲惨的一种命运。那整个的历史 就没有再记载那一段，因为那个跟历史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这部分人这样的40年的生活，跟历史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呢，我是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去认真的思考。我记得以前呢，也认识一个牧师也跟他谈到他教会的一些情况。他的教会那更加的是一种比较悲惨的一个情况。他们的那个会员年纪很大了，当时他去牧养这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还没有那么那个年老，但是过了那个十几二十年以后呢，这个教会已经很老了。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教会这些那个会友们，他们呢就是只有抱怨，那什么事情也不愿意做，他说那个。包括一些很简单的一些事情，他们这些会员们都不愿意参与。那么他们只是想把钱花在怎么样去旅游啊，怎么去享受啊等等。有的时候就安排一次，比如说这种退休会啊什么之类的。他们的这些会员们都是希望有名的牧师来给他们讲，可是他们自己连在哪一天来请这个牧师来给他们带这个退休会都达不到统一的这样一个。都同意不起来，有的时候就是说同意了，说，什么时候？但是到时候就不知道跑哪去了。所以这个教会就是已经没有这个那个凝聚力，也没有生气。那我就问这个牧师说，那你是不是还继续的这个教会做下去呢？还是你要这个寻找新的合场呢？这位牧师后来想了想说，我还是继续在这里做下去。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些那个老的会友们啊，他们到年纪大了以后，他们需要人陪伴他们，使他们那个到时候会很孤独。我在这个地方至少可以来陪伴他们，让他们走过这个生命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吧。虽然他是出于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观点，我也觉得这个牧师有他很强大的爱心，但是让我想起那个有些人这段的那个经历。”实际上，这个教会他们已经不能在这个社会上发生什么影响，发生在，不能那个完成他的使命。那么这段的日子，其实也是很孤寂、很凄凉的一段日子。那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来吸取教训的地方。怎么样来思考？怎么样来扩展？教会让我们活着的每一天，让我们都是有一个价值，在神的国度里边能够。留下一个脚印，能够对这个社会产生一些影响，所谓的那个山上的城，所谓的那个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那这就这个意思，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边，我们能够那个发挥说上帝给还记得那样，上帝给我们那个使命，而且努力去践行，而且呢，特别就是说我们认识到，就是好多时候我们是在某一种思维框架里边那个运行的，我们的心理状态好多时候都是在框架里边。尽管我们可能学了很多的这个圣经的教导，但是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践行出来，这可能是上帝看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好，我。